是新鲜报，现资讯早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二狗，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性爱前线节目。咱们还是老规矩，不啰嗦，直接进入正题。大家一定是知道 SM 的，西安某大学女生出轨玩 SM。 据这个微博上有一个爆料说啊，这博主呢认识一个妹子，她有男朋友，在偶然一次在微博上，这个博主发现她竟然背着男朋友出轨了，找了一个已婚的男人玩 SM。 这事儿照理博主说不应该她管，但是实在是太嚣张了，微博上发表了很多不堪入目的照片，所以博主想曝光，让两边家庭明白这件事儿。另外女主角还是在校的学生，这玩 SM 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的习惯，不得不说你应该来咱们论坛混吧。咱们可是一个以分享为主的论坛，肯定没人爆料你，也没有人去人肉你，不过小心私信爆炸掉。在这儿也给咱们狼友们提个醒，约炮留个心眼儿，别一不小心就从网上走红了。警方抓获了史上最强的卖淫女，绰号老爹的78岁老翁程崇德，幕后操纵台北最大的应招站，近来伙同人口贩运集团从乌克兰引进身高172公分、身材火辣的金丝猫，并找来淫媒界号称史上最强妹的中国大陆卖淫女晴天当台柱。最强妹每次索价8000元，金丝猫更高达30000元，但有一长间的电话不断，台湾的移民署呢同警方共同捣毁了这个卖淫的集团。有嫖客呢说，好不容易预约到大奶的金丝猫，肯定是稽查坏了我的好事。这个二狗真是想去搞一搞啊，不过你看新闻开篇就说了，78岁还做这个事情也是有点意思。另外呢一个就是乌克兰盛产美女，而且都是大波的，看来此事不错。还有就是乌克兰的 人口女多男少，不少国内的爷们儿在乌克兰混的都已经娶上了大波老婆了。大家有机会也要去乌克兰旅游旅游，没准还能为国争光呢，对不对？下面一个就毁三观了啊，大学生求爱不成捅破女友的处女膜。哎，这个厉害。扬州某学院一对恋爱中的男女因为性冲动而反目生恨，男青年在违背女友意愿的情况下强行用手指捅破了女青年的处女膜。扬州市潍坊区的法院啊，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宣判，判处男青年陈某赔偿女青年蒋某精神损失费1.5万元。据悉啊，这是江苏省首例侵害这个贞操权的案子。陈某和蒋某都是扬州某大学的学生，在2005年10月11日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，虽然有过多次开房的行为，但一直未发生实际的关系。后来啊，陈某将蒋某带到扬州一家健身馆，准备与蒋某发生实质性关系，但是遭到拒绝。陈某强行猥琐蒋某，蒋某反抗未果，于是就被捅坏了这个处女膜。事情发生了之后呢，蒋某到公安机关报案，公安机关让蒋某在医院妇产科做了检查，检查结果为呢处女膜损伤。经扬州市公安局潍阳分局的侦查，陈某以涉嫌强奸罪被移送法院起诉。要二狗我说啊，你这就是活该，出去嫖才多少钱，这一下是赔了15000，你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咱们还是提倡文明的友善的对待女性或者女炮友，作为一个绅士才行。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优质资源来找上我们吧。二狗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下面咱们再来说说泰国哈，泰国除了人妖，其实还有这个爆主的妹子，买一摸一，一顿饭狂摸爆乳妹子150次，这个有点厉害。泰国妹子似乎因为天气炎热都会穿得很少，经常会爆乳吊带出没在街头。早前呢，7月在泰国的网站上，一则新闻报道了一家热炒店，迅速引起了咱们狼友的关注。有一个狼友啊，在 Facebook 上发文说，评价热炒店吃了一顿饭竟然花了将近4800泰铢，并附上了详细的账单，立刻引起了热议。账单明确表示一共消费了4800泰铢，账单中点出了除了普通家常菜的价格之外，另包含了对辣妹服务员摸胸和摸下体的费用。摸一次胸要付20泰铢，而摸下体呢要花费50。不得不说啊， 最令人震惊的还是这位狼友，一顿饭竟然摸了辣妹胸部150次及30次下体，怪不得你越吃越饿呢。正巧二狗我也想去泰国，不知道二狗到了那边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个服务。好了，咱们稍事休息啊，一段片花过后，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。
欢迎访问有声小说资源网，网址www.ss8008.com。
欢迎大家回到听友问答环节，今天二狗收到这样一封网友的来信，咱们就事论事，看看怎么给这个狼友解答疑惑。同时欢迎有想法的朋友把你的想法留言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，二狗会给大家好好讨论的。这个网友啊是这样说的，婚后我在外地做生意，妻子在小县城租了一个小院开网店。某年夏夜呢，妻子躺在床上裸睡，遭小偷入室。那男的呢进屋后翻箱倒柜，没发现可偷之物，见到裸睡的妻子顿时产生邪念，将我的妻子侵犯了。我的妻子反抗无效，再加上他持刀威胁，最终只能服从。我的妻子为了留下线索，故意和他攀谈。男子放松警惕，见我的妻子貌美如花，竟然动了感情，与我的妻子互相加了微信，还给我妻子讲述了他的悲惨遭遇，说他是孤儿，从小就没有亲人，长大后做生意赚过一笔钱，但是被一个南方人骗走了。后来他爱上了赌石，一次赌赢了一块翡翠价值上100万，买了一些瓶瓶罐罐，后来爱上了一个姑娘，那姑娘花钱很厉害，打着恋爱的名义，最终把他的钱全骗光了，所以他不得已走上这条路。最近呢，心情很压抑，并且为这次冲动的行为向我的妻子道歉。我的妻子呢，听完他的讲述，竟然起了怜悯之心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我的妻子也爱好古玩。当晚啊，两个人聊着聊着，我的妻子开始慢慢放松警惕，竟然和他成了朋友，非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，还聊了很多古玩的心得。不久后呢，我的妻子发现他意外怀孕，吓了一跳，然后联系那男子，那男的借了一笔钱为我妻子打胎，然后又照顾他。再后来呢，我的妻子被他忽悠骗走了所有的钱财，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，才向我坦白实情，选择报警，最终那名男子被绳之以法。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，虽然妻子事后道歉，但是我觉得十分荒唐，在心中留下沉痛的阴影，甚至怀疑他之前也有过背叛我的行为。念在多年夫妻情分上，他反复道歉认错，我真想原谅他一次，但是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。问啊，我们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？这种问题啊不好说，你的妻子的行为确实很荒唐，可见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，而且抱有侥幸心理，意志肯定是不坚定，甚至思想都有些扭曲。像你妻子这种女性呢，不能说不好吧，但是肯定经不起怂恿，经不起诱惑，很容易上当受骗，而且为人处事的能力也肯定是很差的。当然如果仅仅这样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也可以理解，可是她的行为换成任何一个男性，我都觉得不太能接受，不可理喻。但是想必通过这次教训，他会成熟很多。我听狼友你这个言语之中也是放不下，那既然放不下，那就不妨原谅他一次，反正人都有犯错的时候。好在最后啊，那个人还是得到了惩罚。如果你决定原谅他，就必须调整你们的夫妻生活状态，加强你们的夫妻的交流和沟通，以免再发生其他意外。不知道这个二狗说的对不对啊，如果有狼友们有其他的意见，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，二狗会和您这个讨论一下的。好了，今天的问题已经回答完毕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想问的，欢迎给二狗留言，二狗会在节目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详尽的答复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二狗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No, no, no.